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2月28号，公元2002年2月9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自上周六从孟买里拉法提医院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院后，于本周四首次举行了记者会，表示他对西藏流亡政府新领袖桑多仁波切领导的非暴力西藏自治的运动有信心。达赖喇嘛在记者会上说，经过几天休养和治疗后，现在感觉好多了，多年以来他的肠一直感到疼痛，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达赖喇嘛的健康受到全球西藏运动人士的关切因为他在这场运动中拥有明确的领导地位，一旦去世的话显然会留下权力的真空同时他若不在人世，可能还会导致西藏运动的分裂，因为他主张西藏高度的自治，但流亡海外的部分西藏激进人士则希望西藏完全独立而不是中国境内的一个自治区。那么本周四达赖喇嘛刻意把此一问题搁在一边，他说，我们现在已经选出一名领袖，他将与其他藏族青年一起以非暴力方式实现我们的议题。流亡藏人与去年选举桑多仁波切为西藏流亡政府的总理，这是自1959年达赖喇嘛反抗中国军队失败而逃离西藏后，流亡海外的藏族人民首次举行的总理选举。达赖喇嘛又表示，我再次重申，我们不要西藏脱离中国而独立，因为中国本身也在改变以适应变动的世界环境。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它必须遵循全球的民主治法潮流，必须尊重言论、宗教自由和人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从印度坚地港启程，安然返回到了达仁萨拉，西藏流亡政府全体职员以及僧俗群众隆重迎接了达赖喇嘛的往返。
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利用国际恐怖活动在南亚和中亚地区日益升高的紧张形势，强烈要求中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等媒体对西藏和新疆等西北地区加强报道官方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江泽民还特别强调，针对边远地区扩大报道计划是非常重要而必须加速努力进行的工作。本周二，中国广电总局前来西藏，特向西藏农牧民群众赠送了4000部收音机，并表示全区各族群众能通过广播电视收听收看到党中央的声音和自治区前进的声音。地方中国政府不断地在西藏各农牧区加强进行政治教育宣传工作，强迫藏人学习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农牧民藏人一致表示，这完全不符合他们的意愿，越多的教育工作反而使西藏农牧民的思想上带来更多的思想压力和精神折磨。部分农牧民认为中共当局在西藏农牧区实施报道和宣传官方政策的举动完全是力图统一藏人的思想，尤其是在西藏山南地区，地方中国政府积极在各县里推行各类送党书籍、报刊、杂志以及放映录像等来搞好洗脑工作。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计划将于今年五月底到澳大利亚访问。同时一个支持西藏的组织指责澳大利亚政府向中国的压力屈服，拒绝让流亡印度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言。安排达赖喇嘛行程的澳大利亚西藏协会曾经要求当局让达赖喇嘛在国会中的大厅讲话，理由是他的讲话可能吸引很多出席者。不过澳大利亚外长唐纳的办公室表示，讲话地点不适当，澳大利亚当局因此拒绝了澳大利亚西藏协会的请求。唐纳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达赖喇嘛讲话可能被中国官方看成是对达赖身份的正式承认。不过澳大利亚西藏协会的出席巴特勒指责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表现软弱。巴特勒说，政府的态度是没有必要的，达赖喇嘛现在将改为在5月24号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全国记者协会发表讲话。对此，澳大利亚部分声援西藏问题组织和国会上下议院部分议员强烈谴责这一决定。但是澳大利亚各声援西藏问题组织、澳大利亚西藏协会以及澳大利亚国会上下议院的部分议员等的强烈谴责和反对，目前很有希望让达赖喇嘛在国会上发言。
为保护青藏高原，尤其是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地区的生态环境，西藏青海政府于2月4号发布了禁止开采沙金的命令。青海沙金开采由来已久，但自80年代来，采金热更是热气逼人。非法采金者云集祁连山、昆仑山、巴颜克拉山及可可西里地区，人数曾高达12万之多，采金场亦遍及全省。长期的乱采滥挖严重破坏了河床、河漫滩以及斜地，采金区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多数已极难恢复。
西藏流亡政府嘎沙部门决定取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截止4月底的一切行程计划。本月2号西藏流亡政府嘎沙部门由首席嘎伦签名发布的一份新闻声明中透露，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呼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休息三个月，同时呼吁世界各方截至4月底停止向达赖喇嘛发出祈愿举行会晤、宗教仪程、采访等事项。该声明中还指出，达赖喇嘛日前生病的主要原因是行程仪式繁多、休息时间不足等，导致疲劳过度，病情康复不快。按照医生的建议，西藏流亡政府嘎沙部门呼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该安心的休息三个月，对未来达赖喇嘛的各项仪程决定将由嘎沙政府来安排。同时在4月13号至27号对美国部分州的访问和4月28号对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访问也将会延期举行。
1月22号至26号西藏阿里地区改孜县出现连续低温天气，五天中最低气温持续低于摄氏零下40度，其中1月25号达摄氏零下44度。此次降温给当地农牧民生产造成了很大危害，改孜县马米乡500余只羊被冻死。国际上许多地质、环境、生态和气象问题的专家们普遍认为，西藏高原的生态结构独特，它是一块地质构造上极为敏感的整体，任何局部性人为的破坏都会影响到整块高原的生态平衡。上世纪的50年代以前，西藏高原是世界上自然环境完整的得到保护的地区之一。中共侵占西藏的50年里，这块面积有250万多平方公里的世界屋脊已被糟蹋得面目全非。很多专家认为，西藏高原气候变化的异常现象跟生态受到破坏有关，他们相信西藏高原的生态失衡会给全球的气候带来大变化。
近期中国西藏杂志发表一篇署名文章，题为《扶贫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的谈判问题》。文章说，1989年1月28号第十世班禅大师圆寂，中国佛教协会曾特邀达赖喇嘛回国参加班禅大师的追悼活动，但遭到达赖的拒绝。文章质疑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对话的诚意，说他失去的可能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对此，中国人权作家莫莉女士的文章中强调，为什么具有惊人的务实与弹性、长期寻求与中国政府谈判的达赖喇嘛却要拒绝回国参加班禅的悼念活动，从而错失良机。这篇代表中国政府观点的文章不肯多加解释。在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一书里，达赖喇嘛这样解释他的拒绝，他死后指班禅喇嘛，我接到中共佛教学会邀我参加他北京的葬礼的邀请，这等于是访问中共的正式邀请，我个人很想去，但不免忧郁，去的话一定会面临若干有关西藏问题的讨论，如果日内瓦谈判如期举行，这实在是个好机会，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觉得不该去，只好遗憾地拒绝了。中国人权作家莫莉女士在文章中指出，因此 我们可以说，十几年前，达赖喇嘛之所以拒绝参加班禅葬礼，是由于中国政府长期在和西藏人的接触中所表现的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仗势欺人、毫无诚意。今天国内的文章又把不肯接触的责任推到达赖喇嘛身上，可见他们对自己的作为毫无认识。如果中国政府要证明自己是真有诚意的，现在还来得及，马上放下强权态度，不设障碍，和达赖喇嘛举行会谈。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西藏流亡政府达仁萨拉歌剧院演唱的《托瓦雅杰》。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